路德记第四章，这章的题目是靠恩蒙赎，靠恩蒙赎。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，连续的三章，路德记一共四章，路德给我们带来的是跟随的榜样。他所以蒙恩，第一就是定义的跟随，所以我们要学路德，第一要在跟随上要定义，要定义，要觉知，要启示，死也跟，活也跟，要这样的跟，是吧？第二就是他的服侍，第三他的顺从，每一步都看见路德是经历了，路德是经受了各方面的考验，能够这样能够跟，穷都跟，苦也跟，没有指望也跟，不是看见环境好再跟服侍从十来岁一根一根的捡，在跟着人家的身后，这么的听话，这么的卑微，这么的感恩，这么觉得不配更是顺从顺从，真是不能顺从还要顺从，不讲理的顺服，没有看见什么果效还要顺从，没有什么理由就要顺从，结果他真正得到了得到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路德，他的这个靠恩蒙赎什么意思呢？就整个路德能够蒙赎，成为波阿斯的妻死人的产业也能够留名，而且呢自己也嫁给一个这样的一个波阿斯，是大卫的家谱里面的一位那真是恩典，完全是恩典。路德并没有做什么，那这一章呢就需要路德的等候，等候蒙赎，生命成熟，生命成熟也可以说所以路德在这章圣经只是信靠和等候，信靠和等候，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，等候耶和华的人必不羞愧。以赛亚40章30到31节告诉我们强壮的少年都要疲乏，强壮的也要什么，也要扑倒，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乏，行走不困倦，是吧？所以等候的人是这么蒙福箴言第八章这节非常宝贝箴言第八章34节怎么蒙福？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天天如此，这是不容易。你几天可以一阵子可以，日日在艰难中，在绝望中，在黑暗中你还要什么？在他的门口仰望。所以等候的功课就是仰望的功课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，这就是路德，这就是路德，是吧？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学习听从，日日仰望等候，等候就是没有指望也等候，等候是没有看见，透过环境还要等候还有就是耶利米哀歌三章哀三，这里有几节圣经，22节到26节哀三，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。所以路德蒙恩，一个不配的，一个摩押女子，一个外邦的女子，所以蒙恩完全是神诸般的慈爱和他的怜悯。你说夸什么？就夸恩典摩押女子，摩押人是神的仇敌，摩押代表罪人拜偶像的人，被弃绝的人，但是他蒙恩了。所以这里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，不至断绝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。所以日日等候，每天早晨我们要求新恩，不要老一套，唱新歌求新恩，每早晨是新的，那你就每天如此，每天我要抓住，每天我要早起，每天我要见主的面，每天我要谦卑看自己无有，都是新的呀。求主给蒙新恩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一切因为神是信实的，诚实就是他的信实极其广大，所以求主给我每早蒙新恩，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巴不得成为我们的蒙恩的应许，学习怎么样的等候，喜乐的等候，信心的等候，仰望的等候，而且呢坚定的相信耶和华必施恩，必施恩，而且我们心里要寻求他，是吧？这几件我觉得很宝贵啊，因为这章特别要等候。你怎么知道要等候呢？今天路德所以这么等候，也是因为婆婆拿阿米对她的勉励和嘱咐。大家看三章最后一节，三章最后一节，就是说路德所以能够在这章圣里，你没有看见路德说一句话，也没看见路德做什么事情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十麦穗，也没有去做工，都没有，是吧？那是因为什么呢？其实在二章三章，婆婆是多次的告诉他，那一位就是我们的至近的亲属，他知道这个波阿斯是至近的亲属啊，所以他等候，所以他等候啊。那拿米对他说什么呢？三章十八节，婆婆说：“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是怎样成就。因为那人，那人是谁？就是波阿斯啊，就前面说的那一位至近的亲属。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”拿米是很有把握的告诉他，把这一个应许告诉他，所以要解决至近的另一个至近的亲属，要得到这位波阿斯成为啊，这个成为路德的这一个安身之处啊，是能够嫁给这个波阿斯，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什么呀啊，是神的允许，借着婆婆给了路德啊。我们有允许吗？有，救恩的允许，福音的奥秘，是吧？所以特别是第四章，这里面可以说隐藏着救恩的奥秘。怎么呢？路德没有做什么啊，但是呢他得到了恩典。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恩就是没有做工才叫恩，你做了工，你劳苦了，那不叫恩了，是你的工作的果效，是吧？没有，什么也没做，就信，什么本乎恩，因着信啊。所以说呢啊，并不是靠自己，也不是靠人的行为，免得人自夸，没有什么可夸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，我们自己看一下就知道，是恩典呐，是恩典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今天路德能够蒙赎，这个蒙赎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产业啊，能够得赎；一个是这个死人的妻路德能够有了什么？有了家啊，在耶稣的家谱里能够有份。你说这个多大的恩典，是吧？所以我想，在这一章圣经的意思还包括什么呢？包括灵前一章一节，不是一章三十节啊，一章三十节，我们的神使基督成了我们的四个方面：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我们有智慧吗？我们有公义吗？啊，我们圣洁吗？我们得到救赎，自己靠自己救不了自己。所以平常我们说人救不了自己，人也不能够自控自救，那完全是恩典。因为神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我们读这章圣经，使我们再次能够不但温习啊旧约关于救恩的那个隐藏的奥秘，也让我们更加能够实际的能够更加的思想新约啊关于救赎的恩典。本章有两个至近的亲属，我们看啊，本章有两个至近的亲属，一个代表旧人，一个代表新人，一个是代表律法，一个是代表恩典，代表恩典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之下，不是在律法之下，因为律法因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你说做得到吗？所以我想啊，特别是罗马书七章八章啊，活活的摆在我们面前，这就是这个路德记第四章所包括的含义，里面的含义就七章八章。保罗说我靠自己做不到，我立志行善由得自己，我行却是行不出来啊！我要行善却有恶与我同在啊！ 那一个至今之处比我原来那个这个不阿斯还要紧，这不就是我们的老旧人啊，我们的旧人呢 啊所以旧人啊不能够成求成全神的计划，不能够在神恩典中有份，只能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，什么都不能，做不到，白立志，是不是？恶与我同在，两律之争，两个我，一个新我，一个旧我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至今的基础代表律法，也代表旧人，新人就是不阿斯所代表的是那一个什么？那个神赐下的恩典啊，新人是新的生命，神要赐给我们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也更是提到神的义啊，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律法以外，因为律法不能行嘛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救恩，我们蒙恩是什么？是因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，我们就白白的称义。那是在罗马书三章特别讲的，因为一章讲到外邦人的罪，二章讲的犹太人的罪，是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你说哪个能救哪个？你救不了我，我也救不了你。没有一个圣人、贤人是什么伟人能够救人，都是罪人。所以神的意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借着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啊，只是因着他的血和我们的信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信，就相信他，完全依赖他啊，他来成全一切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，所以等于路德是因信靠恩等候所应许的福。我再说一遍，路德今天是因信靠恩等候所应许的福。这个福后面给我们就看到了啊，是两方面的福，一个是产业得赎，一个是本身得赎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到八节，一到八节给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脱鞋之家，也让我们能应该懂得什么叫脱鞋之家。我们可不要再做这个脱鞋之家。那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八节，波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，就说明波阿斯是定义要成就这件事情。因为不，这个城门一般都是定夺一些事情的地方，一些个诉讼啊，或者一些个什么决定的一些事情都在城门那里，所以他坐在那里，坐那里就这个不阿斯决定要做成这件事，要完成这件事，不是匆匆忙忙来一趟，乃是坐在那里。恰巧不阿斯所说的那个至近的亲属经过，所以不阿斯就说：“某人呐，你来坐在这里。”不阿斯坐下，对方也得坐下，坐下什么呢？商量的意思，要完成这件事情，要完成。所以这里有一个恰巧，路德记第二章也有一个恰巧。你说是恰巧吗？实际是神的安排，神的安排。因为普阿斯定要做成这件事情，他不做成，他并不罢休，是吧？所以神就给你预见，是吧？所以路德就是蒙福，他没有做什么，但是神就给他恰巧。第二章的恰巧，恰巧他十麦穗十麦穗就跑到了哪里啊？就十麦穗到不阿斯的田里了，就遇见了不阿斯的田。这边呢也是个恰巧啊，那个人就来了。那个人是谁？更至今的那一个亲属，就是我们的旧人，也代表律法啊。不阿斯就说了：“某人呐，你来坐在这里。”他就坐下。不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，这个见证也要紧。一个人你改没改，你到底是新人还是旧人，你到底你是不是真正的啊，是一个蒙恩的人啊？那要有见证，不是自己说了算，有十个人做见证，对他们说：请你们也坐下。你看三个坐，是不是？不阿斯坐下，那个至亲亲属也得坐下，见证人也得坐下，都坐下，坐在那里啊，对他们说啊，他们就都坐下了。不阿斯就对那至今的亲属说，就当着十个见证人来对这个人说啊，这个人代表我们的老旧人呢 啊对他说：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，因为他们在这个亲属上是有关系的，他呢比这个不阿斯甚至更近，所以就问他了啊，那块地 我抢当初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，反正不是你就是我。所以我们里面呢，两个律，今天哪个得胜？是新人得胜还是旧人得胜？今天我们不是活在新人里，就是活在旧人里，是吧？不是你就是我。以外再没有别人了，你可以在这里，在人的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的啊什么面前来说明，就你表态，你说明，你若肯赎，那么你就赎，就赎死人这个田地那块地。你若不肯赎，那你要告诉我。底下那人就回答了，挺干脆，好，我肯赎。赎啊，就是他买这块地，多一块地谁都愿意啊，这挺便宜的，挺上算的嘛，一定是上算，所以他马上就答应，好，我肯赎。波阿斯就说了，那你从拿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，你也得娶死人的妻啊，摩押女子路德娶她为妻，目的是什么？你注意这个目的，目的不是让你娶妻，那你挺好，你又得一个妻子，而是死的啊，死人的产业上能够留他的名，为死人啊，已经死了，就是路德的丈夫，还有另外一个嫂，这个。就等于是这个嫂子的丈夫，是吧？在他的产业上留他的名，意思并不是你的名。那人一想，我们常人也想一下，一想上算不上算，不上算不上算，快拒绝拒绝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。你看这里有几个我啊？有四个我，那我们的老我时时刻刻都冒出来，那有原因的，是不是？本来我想输，这一来我不能输了。为什么？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。因为这个产业不算我的名嘛，不是我们这一个支的名，而是他们的产业，我不干啊。所以这个至亲的亲属，我们老旧人的表现是什么呀？啊，就是自私，就是软为己啊，占了便宜我干，不占便宜我不干啊。有一点点有损于自己，他马上就拒绝了。你可以赎，我当赎的，我呢我就不赎了，就是干脆拒绝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表现在哪里呢？就是特别是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三节啊，罗马书的第八章，我想这节我们应该看看啊，你看看这个圣经啊，就讲到这个人里面的光景，就讲到主耶稣为什么为我们道成肉身。来赎我们，来释放我们，来解决我们里面的这个罪和死的律捆绑我们啊，那个律，是吧？那么因为第八章是接着第七章，第七章保罗在感叹，我真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但是25节他一个转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罪恶的捆绑和律法的捆绑，因为律法对我们的要求你做不到嘛，捆绑。底下就回答了啊，感谢神是靠着什么？靠着主耶稣基督。怎么靠着耶稣基督呢？第八章就回答了，就是圣灵是生命，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。一是靠圣灵，第二是什么？第二就告诉什么？主耶稣的救赎啊，救赎啊。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因为这个至亲的亲属，刚才我们说不但代表救人，而且也代表什么？代表律法。律法不能救我们，律法叫我们不能够诚意，是吧？犹太人到现在靠律法得救了吗？诚意了吗？不能诚意，是吧？有所不能行的。所以底下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主的牺牲，主的流血做了赎罪祭，那么肉体定了罪案就是我们的罪他都替我们了，他被定罪了，把我们赎出来了，是律法的义，就律法所要求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。所以以后就我们知道要靠圣灵，因为靠圣灵就能够成就，不靠圣灵什么也成就不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一段我们引用就说明这一个至亲的亲属，他不答应也确实答应不了，有的做不到，老我做不到，律法也做不到第七节，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，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人就要脱鞋给那人。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解释，什么叫做脱鞋之家，我们可别做脱鞋之家，是吧？这个人叫脱鞋给那人，以色列都以此为证据。那人就对普阿斯说了，你自己买吧，我不能做。于是把鞋就脱下来了，这到第八节为止。所以怎么叫做脱鞋之家，做不到。你给我这产业我不要了，我可以数，我该数，我应该数，但是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这件事呢，我们看在这个生命记有这么一段，是完全类似相同的啊。生命记的第25章6节到10节，这个我们必须看一下，就能更进一步的解释。生命记25章的第6节开始，他说弟兄同居，又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啊，外人，他的丈夫的兄弟应当给这个哥哥尽本分，当尽弟兄的本分，这是圣经这么规定，律法规定的啊。娶他为妻，与他同房，生了儿子给什么？给哥哥，就为哥哥立后，为哥哥留名，免得哥哥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这是一个爱的行动，舍己啊，为哥哥留名。底下第七点，那人若不愿意，就像今天这个致敬亲属一样，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那里啊，这个长老那里就说了，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。所以这个妻子就要这样的去啊，来到城门的长老。那么长老呢，就把那人招来，就问他，你肯不肯呢？这人怎么样？执意说我不愿意啊，就我一定不愿意。是这就说明人里面的背道，里面的背叛，里面的自私。他哥哥的妻呢，就当着长老的面啊，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，第二还要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所以是一种蒙羞的光景。你看看唾沫抹脸上，这不是非常蒙羞吗？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自私为己，我们不肯为兄来什么立后啊，这个舍己的行动，那你就是蒙羞，蒙羞。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，都要这样待他，在以色列中，他的名被称为脱鞋之家。所以这里解释的很清楚，告诉我们这一段1到8节就告诉我们，这里有一个脱鞋之家是谁？就那个致敬的亲属。什么叫脱鞋之家？我看说白了就是不肯对付自己，以我为中心，自私自利。所以今天主耶稣也是我们的长兄，是吧？我们应该啊为主留名，为主传名，我们应该多多的结果子啊，能够多多结果子，就是生产的意思嘛，立后嘛啊。如果我们不肯自私为小家庭，为个人，为自己的前途，那你也是个什么脱鞋之家。所以我们不要脱鞋啊！啊，以弗所第六章，我们要穿上什么呀？啊，福音的鞋，是不是？那个救人呢？走到哪里，我们要穿上福音的鞋，不要做脱鞋之家。这是第一段啊。现在我们接着看，从第9节到12节，9节到12节啊，在这一段里就是给我们看的路德是怎样的蒙赎，怎样的蒙赎。有一位至亲的亲属就是波阿斯，他完全的舍己，敢于承担啊，牺牲自己，愿意做这一个什么呀？做一个来这个立给这个死人的名立后，这样一个人就是波阿斯啊。这个波阿斯预表基督，预表基督啊。所以我们看见他是舍己牺牲，敢于承担恩福于人，叫别人蒙福啊。所以第9节大家看。啊，第9节，波阿斯就对长老和众民说：“你们今日做见证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你做什么呀？你是做一个这个脱鞋之家，众人面前也有见证。这个见证就说明你就是自私，你就是为什么为己，你就是说了不算。你看我们老旧人家，我肯我肯，样样都说我肯，举手举手，我愿意出来，我愿意奉献，我愿意许愿，但实际呢做不到。”也就是说心是愿意但是做不到，就说明我们人就这么败坏，出尔反尔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也是一个见证啊，人家都可以知道了。如果我们听主的话，我们顺服神啊，我们的新人有没有见证？也一定有见证。所以城门那里是有见证的， 所以不二世就了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。你看这样付代价，你爱主要付代价，你关心别人要付代价，你成全神的旨意要付代价。我们常常不肯付代价，什么叫付代价？有所牺牲，有所舍己，不能只顾自己，这个己要拿掉啊！所以普阿斯真代表基督，我们呢今天要基督的生命，是吧？学习像普阿斯这样，所以他都把他买过来了，都只买了，又娶了马伦的妻啊，挪亚女子路德为妻啊，把娶过来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啊！底下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普阿斯有没有见证？有见证啊！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的一生就是见证，就是见证，我们要学习他的见证，这样的牺牲啊！底下城门坐着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啊！所以我们今天你做的好和坏，你听话还是不听话，你顺服还是不顺服，你做新人还做旧人啊，谁都看得见，大家都做见证啊，都是见证、应该说是到十节为止啊，做见证，本乡本族做见证。十一节就是他们回应的话，我们做见证，不但做见证，而且下面呢有祝愿，为普阿斯为路德有祝愿。这个祝愿有三个方面，我们看一下。所以第九节到第十节就是在见证面前，这个普阿斯置买了拿阿米所有的产业，又娶了死人的妻啊，在死人的产业上留死人的名，这说明普阿斯是多么的牺牲啊。那么十一节到十二节就是众民长老的见证和祝愿，那、祝愿啊，所以这就是不但有见证，而且你看看大家的祝愿，也就是神的赐福啊，也是神的赐福，等于是我们祷告为人祝愿，也就是使神的祝福能够领导啊，领导了布阿斯，也就是领导了路德，领导路德啊。我们看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啊，在城门坐着的众民长老说：“我们做见证，愿大家看这里有个愿，愿就是祝愿的意思，愿耶和华使你进你家的这女子。”这第一是给谁祝愿呢？给路德，对不对？进你家的这个女子啊，这个女子是不配的，是路什么？是摩押的女子啊，是吗？是摩押的女子，她蒙恩了啊。这个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、利亚二人一样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路德今天嫁给布阿斯，是建立神的家，以色列家，是以色列家那个成全，如同拉结利亚，拉结利亚不是完成了这个雅各生子的这个旨意嘛？这个啊，这一个这一个旨意啊，所以今天路德也同样是这样，依旧建立以色列家，也就是成全神的旨意，在神的旨意中有份。以色列家，我们提起来就是神的计划，神拣选以色列，神借着以色列。要成全神的计划，借着以色列产生救恩，产生基督，产生什么呀？传递了圣经，这都是神的计划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必须有人肯牺牲，是吧？这里讲的拉结利亚两位女子，是吧？就是姊妹两个了，当然还有两个妾一同完成了，是吧？这是第一个祝愿，就是建立以色列家。第二个祝愿是什么？第二个产业留名啊！你看，又愿你在以法他。得恒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，得恒通得名声，这多好的祝愿呢！我们知道这个布阿斯就是伯利恒人，就是伯利恒人。主耶稣降生来到伯利恒，所以在旧约里说，犹大的伯利恒啊，你在诸城中是很小的，但将来有君王在那里而生，是吧？有名声啊。所以说，路德今天呢，因着他肯这样的谦卑顺服。他也有所牺牲，离弃了，放弃了自己的家乡，自己的什么呀？自己的这个亲人，自己的神，自己的国，自己的名，他能够跟随这个婆婆，能够来到了犹大，这就是很大的牺牲。所以呢，愿你在这个他嫁给布阿斯，所以布阿斯本来就是大财主，对不对？前面讲过，如今的名声呢更好更大，得恒通得名声。印着这一个他这样的牺牲，是吧？产业留名，产业留名， 这刘明里头呢，因为什么这个路德也有份，因为路德不嫁给他，他怎么在产业上刘明，是不是路德也有份，所以得亨通得名声。第三是什么？成为家谱的接线人。路德如同前面创世纪当中所说的他玛还有拉合啊，他玛是在创世纪，拉合是在出埃及记啊，这些人都是外邦人，能够啊有所什么，有所献上，有所牺牲，有爱神的表现，结果怎么都是啊成为家谱的接线人。什么叫接线人呢？就说明他们在耶稣的家谱啊要断线的时候接上来了，而且是一个外邦女子能够有份成为家谱的接线人。所以第一是他玛，第二是拉合，第三就是路德，就是等一下我们看后面还要讲的这个家谱啊。你说这多大的恩典呢？我见这小小的路德啊，他在外也没想到他这么一定根呢啊，本来就是舍弃舍弃，结果不是舍乃是得，乃是得到了啊。如同他玛成了耶稣家谱的接线人，他也是。虽然前面这个后面不是还提关于拉合的事情是吧，所以两可以说这件事情，这个祝愿里包括两个方面，就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成就了两件事，第一保守了产业，第二延续了子孙，两件事啊，可以说两全其美了啊，但是有人牺牲，有人舍己，是吧？就不二是这样的牺牲，所以保守了以利米勒家族的产业，也延续了子孙，使得耶稣的家谱没有断线。所以就是主破口的工作。所以今天你我肯不肯效法像路德一样，他默默无声，但是他真的跟，他真的肯顺服，他真的信靠，结果就得到了，真的就是这个不二是去娶了路德为妻了。你说他想想自己，我想梦做梦也梦不到这么大的恩典领导，你配吗？我是个家摩押女子，太不配了，恩典领导是吧？这就是恩典领导是吧？所以不阿斯预表基督，借着基督使我们蒙恩，所以以弗所一章七节到十节就告诉我们，借着爱子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成圣了，蒙赎成圣，都是恩典。也如同以弗所书第二章四节到五节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他叫我们活过来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亚当里失去的，今天在基督里又重新得回了，得回来了。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，等于我们没有希望，我们是绝望的啊，无真神无盼望，死在过犯中，但是他死里复活，也把我们叫我们也活过来，不但活过来，有一天还要升天是吧，一同坐在神里面。所以这就是恩典。所以底下就是我们看一下十三节以后，十三节到末了这一段就是爱慕婆婆得报赏，最后一段啊，爱慕婆婆，你看因为她爱慕这个婆婆，她舍不得婆婆，她爱婆婆，她顺从啊，她一直都不肯离开婆婆，你看看她得到了什么样的报赏。神的名得荣耀，神的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而且呢他本人也得名声，也蒙恩啊，而且所生的孩子也得名声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从十三节开始，十三节，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妇人们就对拿阿米说，这里就因着这件事使神得称颂，这不是首先称颂谁，乃是耶和华是什么应当称颂的，是吧？恩典领导，你说有什么可夸？从头到尾没有看见路德说一句话，恩典的领导了，真的嫁给他，而且有了子孙，这不是大恩吗？啊，所以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至敬的亲属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不阿斯得名声，这个孩子得名声，得名声。他便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就是说明这个路德是一个忠贞到底的，所以给婆婆很大的安慰，还要奉养他啊，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，有这个儿妇比七个儿子还好， 是不在乎有多少儿子，不在乎外面你有多少人，是多少产业，多少子孙，有这一个就够了。虽然是一个女子，是不配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向路德爱主、跟主，终得报赏。而且借着这件事，两全其美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两全其美，得到两方面的恩典啊，两全其美，即啊，使产业蒙保守，而且呢，他也嫁给普阿斯，能够生子立后，以后呢，能够成全耶稣的家谱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五节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整个的马太福音这个耶稣基督家谱一节到十七节当中，给我们看的有三个外邦女子。在这场圣经都提到三个不配的人有份，所以你我要抓恩典，让我们都有份，有份，有份耶稣家谱，表明有份神的计划，神的旨意。所以千万不要跟半路走一半啊！十架永远在前面，世界在背后，不要跟一半，要跟到底，多么艰难要跟，那就真正是路德啊，爱慕你那儿父所生的，有这个儿父比七个儿子还好啊！你世界一切你都要丢掉，你生那么多七个儿子没用。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做他的养母。邻舍的妇人都说，拿米得孩子了，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。俄贝德原文是仆人、服侍啊，做仆人呢要服侍。路德就是服侍啊，这里生的儿子叫俄贝德。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，耶西是大卫的父亲，首先是大卫的祖先的，是吧？大卫的曾祖母，这不成就神的旨意吗？俄贝德既是普阿斯的儿子，也是啊以利米勒产业的一个继承人。我们再听这句话啊，俄贝德就路德生的这个儿子，既是普阿斯的儿子，对吧？是普阿斯的儿子，你看在家谱里可以看到他。也是以利米勒产业的一个继承人啊，因为这个普阿斯买下了这个产业了嘛，买下了产业有了继承人，继承人接着就是啊，普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成了继承人，真是两全其美啊，这个恩典呢 啊底下再看后面18节到22节，这不就是重复了什么？等于事先提出了耶稣家谱的这一部分，这部分有关系啊，本章圣经，所以他才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和俄贝德不是和这个普阿斯什么借着路德，从路德生的俄贝德，所以这里写的没有提这个路德，也没有提他玛，也没有提拉合，实际的呢是这三个外邦女子都有份，都有份。那么我们自己去看一下马太福音，我们就知道提了没有，提了。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正式提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啊，所以一个小小的女子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能够有份，成就神的大计划。什么计划？救恩的计划。所以这章实在是隐藏着救恩的奥秘，一个奥秘就是我们靠自己做不到，靠恩典，靠恩蒙赎成圣，生命成圣啊，靠恩蒙赎成圣啊。一个就是在家谱来看，神的旨意是这样的啊，借着外邦人啊，能够使这个啊耶稣的家谱的线能够接上，所以成为家谱的接线人啊，接线人啊。我们看一下18节，法勒斯啊的后代接在下面。法勒斯是谁生的？我们知道是犹大的儿子。犹大跟谁生的？他玛，借着他玛，他玛是外邦女子啊，他看见这个犹大这么放纵，这么的堕落啊，无视自己的诺言啊，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啊，他着急，他知道这一个犹大啊，他不想不考虑不关心关于家谱的这个延续的问题，所以他玛牺牲，所以接着他玛才产生了这个法勒斯。法勒斯原文就破口，那你犹大永远记住你是破口，有可夸吗？没有可夸，但是他是在家谱里有份，因为犹大经过他玛的这一个啊行动，使得犹大谦卑痛悔，承认他比我更为有益啊。底下的法勒斯生希斯门，希斯门生兰， 男生亚米拿达，亚米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沙门，沙门生普阿斯。普阿斯的母亲是谁？沙门是从拉合生的普阿斯，生的普阿斯啊，又是一个外邦女子。拉合是一个妓女啊，耶利哥城门那里的一个妓女，但是她敬畏神，她认识神啊，她心里头彻底的背弃了迦南的那些个外邦的神。他那个冒险冒生命的危险接待探子，结果他蒙恩了，全家都蒙恩，他抓恩典啊！所以拉合也是最会抓，我父亲我母亲我兄弟我姐妹我的亲属你都要救啊！结果拉合蒙恩了嘛，蒙恩啊！耶利哥倒了，拉合全家得救啊！所以这就是一个个都是恩典的 啊，都是不配，都是不配啊！所以撒门从拉合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怎么生的？从路德而生啊，从路德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成全家谱最终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。这家谱是应验什么？最终就是啊，什么耶稣啊，耶稣的家谱一代一代的这么传下来，就看见啊，最终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里有份，成全了神的这个大计划啊。最后的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啊，大卫，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，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神永世的计划要成功啊，这里多次的断线呢、啊，多么危险呢、啊？但是神兴起人了，而且这几个人都是不配蒙恩的人。借助外邦女子路德与普阿斯的结合，成全了两件事：赎回产业，延续子孙；赎回产业就建立了一个家室啊，延续子孙。也就是预备救恩。讲耶稣家谱什么意思？借着耶稣不是产生救恩吗？借着耶稣就拯救全人类，这是神的计划啊！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也是多么的不配啊！求主给我们能够真正看重神的恩啊！而且自己不要用什么人手人工，什么办法都不需要啊，只需要什么呀？信心等候，仰望神的救恩啊！到了说神就成就。啊，到时候神就成就。所以这个你爱慕婆婆，你满得报赏，你定义跟随受苦的耶稣，一定得到荣耀的基督啊。所以这是预表，这是预表啊。拿米可以预表受苦的耶稣，拿米一生就是一生就是受苦啊。拿米这个意思是甜，但是后来你们不要叫我拿米，叫我马拉，马拉就苦啊，真苦啊啊。受苦，受苦也跟，死也跟，啊，恶也跟，难也跟，是的。之中呢，今天路德得到了啊，波阿斯代表荣耀的基督，啊，代表荣耀的基督。所以三个外邦女子这样蒙恩，求主给我们也有份这个恩典。这个三个外邦女子蒙恩，这里面我想也有这个预表的意思，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就是啊，外邦人。外邦人啊，这三个女子不都外吗？就说路德吧，路德是个外邦女子，是吧？和波阿斯是犹太人，外邦人和犹太人结合，结果恩典领导啊，以弗所书三章啊第六节，还有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，就讲到三重，两个三重。你说哪两个三重？第一个三重就是说犹太外邦结合达到了。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在基督里啊，在基督里信了耶稣以后成为一个教会，是不是在基督里啊，能够得到什么与外与犹太人与神的显明啊，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，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。还有一个三重是与基督，因为路德跟波阿斯结合，波阿斯的享受就是路德，波阿斯有什么继承就是路德的继承，同为后嗣，也是同为后嗣啊。我们自己看一下好吧，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也是三重，但是这三重跟三重的内容不一样啊，我们不要把它混了。但是这个三重也更宝贵，与基督啊，波阿斯不是路德与波阿斯，这里我们和基督。第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啊，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为后嗣，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这不是三同吗？啊，那怎么同啊？同为后嗣。你说我们能跟基督同为后嗣，就基督得到的继承在天上啊，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一切我们也有份同。但是呢，后面两个同，你必须要什么呀？你要同受苦才能同得荣耀。现在不肯受苦，一点苦就叫喊，那将来怎么得到这个荣耀这个恩典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三同啊，我觉得也是很要紧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外邦和犹太的相结合啊，圣经很多地方都有外邦人本是不被蒙恩的，在旧约都暗藏着这个意思在里面，这不就是神救恩的奥秘吗？啊，保罗说历史里的隐藏的奥秘今天在什么，在基督里，在新约里向我们显明，众圣徒众使徒都显明了啊，现在等于完全是显明的一个奥秘了。这个奥秘什么？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一同蒙恩。所以在教会来讲根本不分外邦人和犹太人，基督成为外邦人的光，是吧？我们都有份基督的那一个救恩，在救恩里有份啊。但是这一生呢，最要紧的路得尽了自己该尽的本分。恩典我们要，但我们常常本分不尽。什么是本分？跟随，你自己选择嘛，你要跟随，这是一路来跟随，还要服侍，这是有见证，不能又懒啊，又懈怠啊，又惰工，是不是怠工，是吧？啊，要什么？要服侍，还要顺从，不能顺从要顺从，没有什么叫顺从，没有自己选择。什么叫顺从？完全百分之百的降服。我们肯吗？我们常常自己孩子有条件，这样那样那样那样，是吧？顺从就无条件，没有理由。而且相信婆婆完全为我好，不会给我为我坏，给我美好的前途，给我有一个安身之处，给找一个好的婆家，是不是？所以路德是这样的根，这样的顺从。这样的服侍，最终今天路德得到了吗？得到了，得到了应许之福，就是蒙救赎之恩，完全是这一章从头到尾完全是帕斯所做成的，所完成的，如同我们的经历的救恩完全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。我们做什么呀？啊，什么也没有做，是吧？不是靠行为，也不是靠律法，也不是自己有什么功劳，没有，就是恩典，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恩典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尽的本分。所以恩典啊和本分是相连贯的，一切恩典是白白给我们，但是我们要听话，听话就是本分的意思，顺从，完全听话。路德就是这样，婆婆怎样说我就怎样听，婆婆怎么说我就怎么顺服，我就怎么一直的跟到底，是吧？所以至终他是在蒙恩的。所以我们要效法路德的四个方面：跟随、服侍、顺从、信靠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要效法路德的四个方面：跟随、服侍、顺从、信靠，都要去效法。那之中我们才在这个神的计划，神的永世的计划里能够有份，是不配蒙恩的，有份，没有白跟。你只要信靠他，他的应许必定成就，他说了算数的。你万一信靠什么呀？就交托了，仰望仰赖了，一切都他给我做成吧。你要做什么？我们什么也不要做，这叫恩典，这叫恩典，是吧？所以他为我死，我要与他同死，是不是？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活着不再是我。所以这个恩典啊，实在是求主给我们大家去一同的凭着信心，让我们学习，让我们经历。大家我们都不要做脱鞋之战啊，我们要钉死老我。我们对付老我，我们看到我们老我的本相就是说了不算，一会儿肯输一会儿不肯输，都是老我的表现，是不是？让我们深深的认识自己，让我们真正能够弃绝自己，能够一直跟到底啊！十架在前面啊，世界在后头啊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。